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吉吉职涯室。今天是中年期会后马拉松的第五集，那邀请到的是我们在上个系列就有讨论过的 Market Access。简单来说，就是如何帮药商去跟健保局制定药价的一个部门。那在台湾制定药价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那有需要哪些特质才能当一个好的 Market Access？ 都在今天的集数为你分享哦。如果听完这集之后觉得吉吉职涯室的内容还不错的话，也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哦。吉吉社群在 Podcast、YouTube、Medium 以及 Instagram 上面都会陆续更新我们的最新资讯。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今天的 Podcast 吧。好，那我们就先欢迎今天的来宾 Daniel。Hello，
嗨，
你可以先分享一下你的工作职位是什么吗？
好，我现在的话是在一间跨国的药厂担任 Market Access Manager 的职务。那我大概从事这个领域有5-6年左右的时间。
这个工作到底是什么？我们虽然之前有录过，但我想是一定有一些新朋友，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工作。
OK， 基本上 Market Access 的话呢，主要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跟健保署就是去沟通，就是说合理的价格以及就是合理的这个给付的条件这样子。那可能对同学有对 HEOR 有兴趣的话，为什么会跟这个方向就绑在一起呢？差别只是在于说，在我们准备这些给健保署的文件里面，可能里面会涵盖部分的像药物经济相关的研究，那就是所谓 HEOR 的这个范畴。
HEOR 它的全名是
？HEOR 的全名是 Health Economic and Outcome Research， 中文的话就是健康经济与效果研究。
所以它其实跟 MA 是就是蛮息息相关的一个。
对，在大部分的药厂的话是跟 Market Access 会在同一个部门。那当然我知道有些药厂可能会是在 Medical 部门里面，因为是跟研究相关。
嗯，
对。
那在制定定价之时，你现在负责的药大概是比较偏比较贵的还是比较便宜的？
我有负责过蛮贵的药，像比较贵的药就是类似像罕病的用药，因为病人数很少，
是，
然后可能使用在比较少的病人族群，所以相对来说健保署核价的部分就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价格这样。那当然有一些可能相对比较便宜，可能就是比较多人在使用，像那些降血压药啊、降血脂药，可能很多病人使用的这部分呢，药价相对当然就会比较低。
那通常你们在制定定价这一连串的过程要经过哪些事情？
OK， 基本上简单来说流程的话，因为我们主要对口就是健保署，
对，
就是我们缴的这个健保保费，那就是健保署就会累积出这些裁员嘛，那他就会需要思考说要怎么去做分配跟使用，
是，
因为有各种不同的领域，有各种不同的治疗，那他就必须要去思考说，要在哪里去做这个运用。那当然这个定价的策略其实是有一定的法规，在网络上是有公告，就例如说可能参考先进的十国的药价，或者是说呢，如果它本身已经有一些相对应的合价的参考品，例如说原先可能已经有一些使用的药品在台湾，那可能就会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可以使用的合价参考品。所以其实原则还蛮多的啦。那当然有一些可能，例如说是国产的新药，就是台湾是第一个首发的，那它也可能会去参考说药品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成本的分析。
哦，
这个也是可能的合价的方式。
真的是很难，听起来超难，
就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方法学。
是，
那最后的决定权都还是在于健保署里面的，像专家会议、共同拟定会议，就是他们会召集，就是说相关的医药专家去做这些咨询的部分。
那我想比较想问一下，就是你目前有负责过新药了吗？
是
新药，那是因为新药听起来是一个完全没有参考的地方。那你们就药厂方来说，他们应该是觉得这个价格是越高越好，因为你们都付出很多的成本在里面。那你会怎么去做协商比较适合？
是因为其实台湾的话，如果真的要做新药，像我刚刚说，如果假设真的台湾是第一个，那可能用一些相对应的成本分析的方式，包括制造的成本等等的会纳入考量。那通常其他如果台湾不是第一个的话，可能美国已经先上市，或者其他先进的，对，就是我刚刚说先进的十个国家的一些药价，我们会去做参考。那通常就会以十国药价的一的是中位价或者是最低价等等，或者是也有可能使用的一些像药价比例的方式去做这个合价的方式。
可是这比较难的一点，我自己觉得啦，比较难一点是因为这十国不一定他们的，比如说像健保给付等等的方式跟我们台湾是一样的，
是，
那到底是怎么去做取舍？因为他们的那个药费比一般的像比如说刚才说降血压药这种三高药品，平常在用的，他们的其实药费应该会比我们来的高的很多吧？
是，应该说这部分的话，其实也是看这十大先进国，包括像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日本、比利时等等。基本上的话，就是合价的这个十个国家里面有几个是我们主要所谓叫做 HTA 的国家，就是使用这个医疗科技评估的方式来去做这个药品是否纳入健保给付的国家，像是加拿大、英国跟澳洲，
嗯，
所以他们其实也是类似这样公益的制度，所以他们的价格还蛮长，就会是作为我们主要的参考。那像美国虽然也有在我所谓先进十国的范围里面，但因为他们主要是私人保险制度，上面其实 overall 的价格是相当的高，
对，
所以其实目前我是没有看到药品自己美国
的
价格来做核价，
因为台湾的应该没有人付得出来，
是
我们跟他们GDP 差那么多，
对，没错，
真的是付不出来。
是，
那我还蛮好奇，你怎么会从就是药学系，然后跨到这边？那你觉得药学系对你来说的优势是什么
？OK。药学系基本上，因为其实我们在学校学了蛮多，就是可能像药理啊，然后药物治疗等等，所以其实我们可能对于这个药品本身的特性，因为其实market access 的部分其实就是把RA 它申请到了许可证，许可证上面可能会有相当多内容，包括药品它的适应症、它的副作用、它的相对应的疗效等等。那这些东西要怎么把它 transfer 成？就说对于就是要付费者的人，他们是care 的东西，例如说这个产品它实际的 value 到底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药学系的这个训练是帮助我们，就是可以很快的 catch up 这个产品它本身的特性到底是什么。
我们才是内行人，就是我们才懂。可以这么说，
我并没有这样说，但我觉得
但是我们靠的比较近啦。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对相对来说
就是完全对医药相关，就是比如说对药品特性也不了解，它比较难说去制定这个明确的价格。
对，但是应该是说其实也有很多其他像是公卫领域或者是其他像是医管相关领域的，
是，
对，其实他们可能对于一些可能管理啊，或者是对于一些流行病学的东西是比我们更了解，
当然，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 background 也是很适合来做这样的工作，因为对我们来说对健保署来说，他除了想要了解自己药品的特性之外，他也想要了解说在台湾会有多少病人使用，这就是牵扯到流行病学的概念。
对对对对
对，那或者是说
多少
对一些其他相关管理学的一些概念这样子。
我很好奇，因为像你们这个工作的范围在药厂里面算是蛮特别的一个事业群啊。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大概这个团队里面大概是有哪些人组成的
？OK， 我现在的公司的话，大概目前是有四位同事
是
这样子。对，那其实这个也是跟不同药厂它的大小不太一样，像可能如果比较大的药厂，它甚至可能到十个人的编制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人员的部分呢其实是不太一定。那 background 来说，就像我刚刚说，可能药学、工位或者其他医药领域相关还是相对比较多，当然也是不乏可能有一些是从例如说药厂的行销部门或者是医学部门，或者甚至当然有一些是曾经做过业务代表，然后转过来做这个领域的也蛮多的，
就对市场比较了解的人会蛮适合这个的。
没错。
那在做这个工作前，因为其实这个工作跟做过业务的人其实相差蛮大的，
性质是不太一样，
是
没有错。对，那应该说差别上来说，我们的部分可能相对没有那么外勤，就是业务的部分基本上大部分
都在外面，
对，相当就是几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field 的。那我们的部分的话呢，我们主要的大部分的时间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内勤，就是说我们主要第一个嘛，像刚刚说我们要准备健保相关的文件，那这个的话就是直接在电脑上面操作，比较不用到实际上市场。那再来就是我们会去跟国外沟通这个价格部分，所以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就有一些晚上的一些会议，为了配合国外的时间，所以相对来说工作的性质是不太一样。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个部分是例如说我们计算出来的一些像是相关的一些财务冲击，或者是我们相关的一些病人数这些预估，其实我们也还是会去 consult 相关的一些 clinical 的 expert。 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会一样是有一些所谓比较在 field 里面去 collect 这个 market 的 insight 的部分。
那我有一个比较想特别想请问的问题，因为像就是我们之前 有访问过像产品经理，他们主要手上就是不多个药，但可能一两个药，然后他们就是专心在这上面。那像你们要申请这么多就是药价啊，然后这些东西，你们一个 MA 大概会处理多少个药啊？蛮好奇。
应该说产品经理的部分的话，可能他会是一的是一个，就看就是一样是看产品它本身的这个业绩是如何啦。业绩大的，有的可能一个产品甚至有两个 PM。
是。
那有的话可能成比较小的，它可能是一整个领域是一个 PM， 例如说 oncology 就是一个 PM，在有些药厂编制。那 access 的部分的话，因为我们编制不可能像 marketing 这么多人，所以可能像我曾经有待过药厂，是几乎所有的领域的产品。全公司都是我负责，那也有的可能就是人力比较相对资源比较充足的部分，他可能也有的一样就是白领域，就是一个、
一个重症一个，
对，有可能。那所以这个其实是还是白不同的药厂，他的人力的分工以及相对应他的一些像我刚刚提到他的实际上的 business 的大小来去决定说到底一个人负责一个产品或者是多个产品。一个领域或是多个领域，
我觉得多个领域超难的。
应该说
每个市场它的药价，然后它的流行病学那些的，这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也是为什么我刚刚说，如果是有相关的 background， 假设说像药学系，那它可能本来我们其实大部分的疾病领域我们在学校都有学，
对对，
所以可能 catch up 会比其他的同事再快一点。
是，
对，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就是如果不是相关领域的同学，还是一样可以有，就是要花多一点时间去 pick up，
去累积经验。
对，没错。
是，就是药学系的话，应该说医药相关领域的，我们就是对这些产品有先天的认识。
是，
对，这应该是每个工作都蛮像的。
没错。
不过就是因为像你们要接触到，像在台湾的话，我们就是必须这个药价必须要跟健保局去做就是协商。然后去做一个最后的健保定价或是自费的定价这样子。那我想请问台湾跟其他国家有什么不一样吗？
OK， 应该说台湾的部分的话，其实就这个健保的角度来说好了，就其实我想应该很多人有听过说，就是说在台湾其实医疗是相当的便宜。
对，
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他们出国深造，但是就医的时候可能还是会考虑回台就医等等的。
这是敏感的话题吗？
对，但是应该说台湾确实就是花在这个医疗的资源，就说整体啦，占 GDP 的那个额度的话，约莫是 6% 而已。那其他
算多吗？
这样算非常的少，相比其他国家来说的话，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花很少的钱去，
其他的资源可能是分配在国防或者其他的预算上面。
是，
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台湾之后，就是说在做这些新药的引进上越来越困难。那也为什么说，为什么药厂针对于这样的职位，其实大家如果上 LinkedIn 看，常会看到说，哇，怎么职位这么多，怎么大很多家药厂？曾经全盛时期，我有看过，就是可能有10家药厂
是
都同时在找，就是说可能大大小小的职位。
这种 marketing
对，这种 marketing
因为没有人要做嘛。
就说因为有很多的需求，因为药品没有办法纳入健保，
因为之前在台湾来说，就是这个钱霸太少了。
对，那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说在一代健保的时候，其实很多药品相对比较便宜，对，所以然后那个时候资源也相对比较充足，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也比较没有这种就说 access 的这个方式，很多可能是产品经理自己就去做这个健保的送件，那其实也算还蛮快，很顺利就可以通过。那时候其实平均就是要花的时间也比现在来得短。现在其实要让一个健保药品纳入给付，平均啦，一个新药的话，大概就是要花到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是
才可以纳入给付。那甚至有的比较极端的 case， 可能花到三年以上的时间都是有见到，
真的好累。我很好奇，就是你们有开始有去研究过，像十大先进国他们的医药品占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像台湾是 6%。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大部分就是 OECD country 的平均值的话。就我之前认知的话，应该是有到快要10%，
其实差蛮多。
对，其实对我们来说，真的我们花的医疗资源上面是非常的，
再加上他们的基数的大，
没错。所以其实，应该说相对的困难啦，在台湾来说，也是为什么说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人力的需求这样子。对，
你现在做 marketing SDS 第几年了？
我现在就说在药厂端的话，大概是第五季接近第六年的时间。但是因为前面的话，我也曾经在学界就是有当过研究助理，就像我刚刚提到，就是我做一些相关的一些 outcome research 的部分，这样
这方面是有帮助的吗？
有，非常有，当然是有帮助的，
就是对市场经济研究这些会比较有，
对，没错。
哇，那你对自己这个工作一个总结可以吗？
对我自己的工作一个总结，
对啊，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工作。那其实就是 我自己很有办法说服自己的点，因为其实很多人问我说，那你为什么一直都在这个领域，就是没有想说，
啊，
哦，那我要试试看别的 function，嗯，那其实对我来说，我自己觉得很大的一个成就感的来源是在于说，其实我今天如果真的顺利让一个药品纳入健保给付，就代表这些病人他不需要再自掏腰包，
是
甚至是根本没有办法用到药，
那个成就感。
对，因为其实你确实真的帮助到病人，他可以就说我们说免费药，或者说以健保付费的这个方式来取得药品，然后使得他的健康能够有帮助。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是真的有帮助到，就说病人。所以对于
某种方面来说，你还是尽了你的职责。
对，因为其实本身是药师嘛，
啊，
药师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就是在帮助病人的一个职业。那我觉得我只是在药厂端用不同的方式，而且我觉得这个方式也是相当有意义的。就是说可能有些病人他本来没有办法取得，因为他的经济能力根本没有办法透过自费的方式。那我们现在透过健保的方式，让他们可以使用到这个药品，我觉得就是那个成就感是很大的。对，
你真的是一个人间菩萨的感觉。
没有。
好了，我们今天很谢谢邀请你来，就是分享这些东西。那有想要听更多相关植物的事情的话，不要再错过我们 podcast 喽。那就谢谢你今天的分享，
谢谢，
拜拜。